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社插板得分，在80年代许多国际间知名的篮球锦标赛中，比如说亚洲青年杯锦标赛、威廉琼斯杯篮球赛，主播人布达人他声嘶力竭地喊着他又进球了。这个他指的就是神射手洪俊镇，这位昔日的辉煌明星。今天让我们更兴奋的就是他现在就在我们的中间，欢迎小人物大故事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和我一起来听一场精彩的生命神射手的故事。节目一开始，我们有请甄士平牧师为我们做开始聚会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故事，我们也喜欢听别人的故事。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剧本是我们需要去经历去奔跑的，但是写这个故事的主，若我们有你的力量和帮助，正如我们今天所要听洪教练的故事一样，我们在我们故事中奔跑的时候，我们有一位是我们生命的教练，不仅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中间指引我们，你并且差派你自己的圣灵住在个人的心中，引导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安慰，主使我们可以前进。主，我们今天在聚会之前恭恭敬敬把洪教练交在主的手中，主我求你透过他的故事，让我们经历我们这个人可以在经历什么样的故事中间，原来有一位使我们成为大故事的主在后面编我们的这一切的路程。愿主施恩怜悯保守我们每一位，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甄牧师。依照惯例，我要来介绍一下洪俊镇教练。洪俊镇教练是一位热爱篮球的优秀运动员，他是明星选手，但他最宝贵的是他是一位朴实真诚热爱人生的基督徒。前几天我和他在线上聊天，我才发觉他的生活非常的简单，第一个就是信仰，第二个就是篮球。洪教练是福建晋江人，美国加州惠德学院体育系毕业，10次当选篮球的国手，5次获选威廉琼斯杯篮球赛的明星球员。1984年，他当选了台湾10大杰出青年。他是大专联赛篮球教练，也曾任华人福音协会的总干事。我们先来回味一段影片。
说起台湾的篮球史，不得不提起1970-80年代叱咤篮坛的洪氏兄弟洪俊哲、洪俊镇。而身高只有178公分的弟弟洪俊镇，更以优异的基本动作、神准的外线投射，以及让人拍案叫绝的假动作，多次荣获琼斯杯明星后卫的头衔。从明星球员到明星教练，面对球场上的风光， 能够扛得起又放得下的洪俊镇，自认完全是信仰给他的帮助。
哈利你好，
丽小姐妹，还有我们的同工 Vivian， 还有曾牧师，还有余牧师，还有线上的听众，大家好。
洪教练，您知道我现在跟一位时代人物聊天，特别是面对面的交谈，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在80年代，我们常常围着电视机看篮球转播，那时候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级高尚又高端的娱乐享受，而且娱乐的焦点就是您神射手洪俊镇。但是大家会议论纷纷说，哎呀，洪俊镇这个篮球明星，他有扎实的基本动作，有外线的精准投射，还有超强的攻击防守的能力。那么教练，我第一个问题就想请问您，您的手脚功夫是怎么练成的？
怎么练成的？首先我真的感谢主持人还有同工，让我有机会来跟大家见面，真的深觉非常的荣幸。至于打篮球，我要讲3天3夜可能也讲不完不过扎实的基本动作一样的，同样那个实在的那一个字，我要脚踏实地的在训练，因为运动是真刀真枪，一上场就知道好坏了。第二个就是说，我内心里我知道最基本的，你的根基要打好，那个高楼才盖得起来。所以要把基本动作，进攻、防守、个人、团体都要练得非常的纯熟。第三个，这是每天的工作，持之以恒的锻炼，全力以赴。最后靠着信心跟耐心，那你就会把这些神准的外线、扎实的动作，还有多变的假动作都练得很好。这是我的心得。
我觉得您的哥哥还有您的父亲是功不可灭的，您和哥哥在中正公园练球的汗水，我觉得家人的切磋鼓励还有不怕苦啊坚持不懈的精神，就是您今天成功的一个秘诀。家人共同努力有一致的目标，真的是很棒。我们看几张您的照片吧。
那个是我大哥洪俊哲，
右边的是大哥，左边的是您。
对，找到的照片很棒，我都认不得自己。没有，很好，很棒。
网上有太多您的资料了。
那个是对瑞典队，左边那一张对瑞典队，中间那一张对巴西，右边这一张应该是对韩国队，后面观众都很热情的一堆。
是的，你看那个投篮的动作，年轻的时候就是大概初高中的时候您就信主了。我知道家人对您信主是影响非常大的，特别是您的奶奶吗？还是曾祖母希望奶奶？希望奶奶好像是原住民，她有美好的信仰跟生命，她是怎么样的带您到主的面前的？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
信仰对我来讲是从小就从我母亲的口中听故事来的。她说菊望她是原住民教会之母，建立了原住民的教会，很辛苦的，当时都是在山地山洞里聚会，基本条件当然是跟现在的教堂不能比，但是他就是忠心有见识也很善良。有一次讲到菊望的故事，说他养了很多鸡跟鸭在他的建筑物前面，结果被偷了，那有几个服侍菊望的仆人啊，或是说朋友，他就嘴巴要开始讲责备的话，就被他制止了。他说他们偷去也是要吃的嘛，因为他们有这个需要，所以他就很能够饶恕人体谅人，然后他碰到人就会为他祷告。这个是我从小听到的，我就很羡慕有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从小我就渴慕成为基督徒。
我们在这里呢，虽然我知道奶奶是在天家了，但是她能够把这么棒的信仰传承给您，让教练您能够耳濡目染，奠定了您信仰的基础。
真正的觉知的时候是在中学，一个英文老师他邀我们去，然后就在布道会觉知。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比较控制不住自己嘛，高中年轻人那还是教会的朋友把我带回来享受那种关怀啊， 被爱啊，还有那种一起运动，大家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非常的有帮助，所以后来我就是非常的喜欢我的信仰，对我的帮助那么大。
我们说呢，打篮球的男生最帅了，我的两个哥哥也是一天到晚就看着他们汗流满面的拼命的打篮球。那您呢，是天生就有一副打篮球的材料，我也调查了一下，您打过飞陀队，高二呢还加入了归主队，高三呢就打亚青杯，场场都是应战。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我相信打球的历练也就是您信仰的历练。那我听说您在菲律宾的那场琼斯杯的战役当中呢，您以奇迹非常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个比赛的结果，我相信你也完全没有料到。我们很想能够知道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因为我们常常在一起打球，有很多有爱心的朋友啊，弟兄啊，姐妹啊，他们会准备果汁，准备饼干，然后教我们唱诗歌，做见证，然后祷告。那我在当中就坐着当听众，但是有一天我就代表专业队去打球了，到了菲律宾马尼拉参加国际赛，到了之后水土不服，原本我就很认真练习，想要借着比赛好好的表现，突然就全身瘫痪没力，所以只能在旅馆里休息。那休息的时候我就想到，哎，我们在聚在一起打球，他们有唱歌，还有人在祷告，那我就练习祷告。当时实在是无路可走了，所以大家都去练球，只有我一个人在旅馆里，那我就试着祷告咯。我就跟上帝说，如果我的身体好起来，可以上场比赛，以后回去我住的地方，我会到处帮你做见证哦。然后奉主的名，阿们。没想到过两天之后，我真的上场去打球了，而且那一次真的也是有趣味性，上半场投二十多分，然后中间体育馆呢停电，我本来很虚弱的身体还可以休息大概一个钟头，然后再打下半场又得二十多分，48分，那时候是破了当时的青年队亚青杯的记录。这一件事情让我感受很深，觉得说，哦，平常运动员是靠着蛮力啊、斗狠啊、弹跳特高、爆发力特强来取胜，但这一次我完全没有那个优势，身体很虚弱。但是呢，我记住 Bible 的一句话，他说你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那我说就说告诉自己说，那个力量从里面出来的哦。那我继续在这种虚弱的身体状况之下，竟然打破了当时的记录，所以我自己也很惊讶。那回去就受洗了，就这样。很奇妙的一个经历，
很不可思议。因为你是水土不服，很虚弱，但是您的教练还让您上场。
这一章是我骑马射箭应声入网，应声入网是我写了一本书，教练很信任我，这个我要非常感谢教练。即使我身体已经那么虚弱，但是他还相信，他就让我先发，没想到越投越顺，镜头颜色哎都可以投进，那天就特别顺。说实在，我们半开玩笑说，是不是我投出去的球天使就把它丢到篮筐里面去，他只是假想啊。但是真的得心应手，结果也赢了球，所以大家都很高兴。
有时候我们自己能力不能及的时候呢，其实好像就是有那股力量能够帮助我们。奇妙的是竟然球场还断电了，让你中场可以休息，上半场拼搏之后下半场还有体力来比赛。
的确是很特殊的经历啊。其实 Bible 也这样说嘛，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时我确实很软弱，没力的，我真的很感恩，就是这样。
回到当时的那个情形来看，从菲律宾回到台湾以后，我相信台湾所有的民众都是夹道欢迎，拍手鼓掌，您那时候的感觉是怎么样？
说实在的是很高兴，但没那么夸张，大家很高兴我也很高兴。但是我想起来的就是说，哎，我好像做了平常没做的一个动作，就是祷告。所以后来还是很感恩，也很谢谢那些陪我长大的长辈。 他们真的很用心，我想他们都很有爱心，这个爱心这样传承下来，所以后来我做教练，我也对很多运动员我都很能关心跟很有爱心给他们，真的非常感恩。尤其在琼斯杯国际赛，你会碰到不一样国家的运动员，你就必须要能适应各国的打球的方式，那个是对我的成长特别快。所以有人说是训练，正常的叫训练，超负荷的不正常的训练叫做磨练。我感谢主让我在这么多的比赛当中依靠主这样一场一场度过。你上面说我身高只有178，对不对？
难道不对吗？
那是棒球员的身材，我打篮球那次比赛有40个都200公分了所以每次一运到中间的时候好像进入一个森林区，跟美国队打又是黑森林，五个黑人手一举起来黑黑的看不到蓝光，但是感谢主这样越磨练你也能够抓到那个技巧，把球投进去应声入网，这样很有趣，打球对我来讲非常有趣。
我想打篮球应该不在乎个子的高矮，我觉得是在乎那个灵巧度，还有那个睿智，那个聪明智慧，那个灵巧。我想问一下，那一年的琼斯杯教练您那时候几岁啊？
其实我琼斯杯打了我看10届还是8届，中间是因为去美国读书就没有参加，不然我是第一届第二届我都打到了，然后3、4去了美国3年，然后5、6、7、8我都打，我打了好几届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您书冠人迷，所以呢难道没有粉丝，特别是女粉丝要这个对您追求啊，或者是说哎呀想要签名啊，要跟你照相啊，那种场景您是怎么样的感觉？那个时候，
那时候体育馆一打完球，那个球迷，你知道那个时候看球，你看看那些照片，球迷都满满的，打完球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要签名要排队，他们第一次听到签名还要排队很有趣。那这些女球迷当然是有时候会约我出去喝咖啡啊，吃东西啊，照相啊，他们都很喜欢，我也很 enjoy 那一段时间。当然球迷毕竟就是短暂嘛，是因为他们爱好这项运动，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尽量就是把运动员健康守规矩的形象呈现给他们，所以交了很多好朋友。你要说女朋友也有，但是呢就是说就是朋友。
我们来谈一下篮球的技巧，我们刚刚提过说您的基本动作，您的外线的神啊准啊，我记得篮球的评论家布达人先生对您有这样的一个评论：洪俊正球品是勇猛谦和。我当初听到这样的一个评论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评论很奇怪，因为我们想象当中就是在眼里面怎么会有糖，会觉得说哎呀眼里面放糖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布达人呢他说了你打球的时候没有小动作，对他这样的一个评语您的感想是什么？打球的时候您觉得主耶稣对您的教训，圣经上的教训您看重吗？
我想运动本身真的是健身，这是我第一个目标，第二个娱乐。傅大哥真的是我的良师益友，真的他也常常会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他自己本身也是篮球国手，但是又很会播报我相信他的播报是有职业的水平，对不对？当时很多人因为他播报更喜欢看篮球。那你看我现在这里有一个球，你要喜欢球，你看、哦、这个球他会转，对不对？你有看到好，这个球你如果每天在你旁边，对不对？你只要摸它10分钟、15分钟，你技术会很进步。那你技术很笃定的时候，你的性格就很笃定，不会为了小地方跟人家在那边争有没有犯规啊，有没有小动作啊，有没有撞来撞去啊，对不对？好，所以重要的就是说你自己本身有技术要练好。所有的运动另外一个基础就是体能嘛，你呢跑不动你怎么谈技术，对不对？所以这个也要先练好。那傅大哥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会很勇猛又很谦和，这个实在不敢当了、啊。但是勇猛是非常的猛、哦、高中的时候有时候一个人冲上去上篮3个防守我都不会害怕勇猛是很勇猛， 但是呢，高中的时候吃了很多亏，因为每次你投很多分数，对不对？对方是不是要派一个人专门来看顾你防守你，对不对？那防守你，他不只是身体的接触哦，撞你、踩你、拉你，对不对？他还有用话语来刺激你，对不对？一开始当然我也是有时候会受到很大影响，心理影响。但是呢 Bible 讲的万难会生忍耐，忍耐会生老练，老练会生盼望。每次我的表现就是会越碰到困难，那就越来越老练。后来我干脆被人家死盯的时候，我就不动了。这个叫做静如止水，动如脱兔。那我就不动了。我不动的时候，对方他也没办法全心，因为他总要左顾右盼再看。等他头一转过去，我就走了。我跟你分享一个经历，很有趣，就是在新加坡比赛。然后一个韩国球员，就是教练指定他盯我，我就不动，他也不动。结果很有趣，我走到界外，他也走到界外。我已经走出界外了，然后我走到记录台，我故意的，我走到记录台，他也走到记录台。全场观众笑得一塌糊涂，但是他那么认真的防守，我那一天还是投了42分。所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是我从 Bible 学到的。至于他让你会生气、暴怒或是火气大，情绪不稳，那我已经经过那么多了，所以圣经的话也常常在里面，得力在乎平静跟安稳嘛，对不对？我就在想，我所有的储备能量、技术，我都可以安静，其实我本身都准备好，最后关键时刻我才使用出来，这样我就不会常常跟人家冲突，他们犯规的机会也减少很多，偶尔被人家揍一下，那个是运动都会身体碰撞嘛，因为篮球不是网球，中间有一个网，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打不到人，那篮球是直接会碰到的。但是亡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所以我常常也会保护自己。傅大哥讲的这个勇猛加谦和倒是不敢当，但是我知道我保护自己，所以我打球可以打到现在还可以打。我现在还可以跟大学生打，身体状况都保持得，感谢主，都保持得非常的棒，就是没有严重的伤害，也没有暴怒啊，那种运动员退休之后的困难。
我相信每一场你打球的时候，对方球队的教练一定会找一个人死盯着你不放的，怕你拿到球然后一头就中了。
对对对，
我也觉得傅达人大哥其实他对你的评语非常的到位。当我要访问您的时候，我就回想那时候在电视机前看篮球赛的那个刹那，我们的眼睛哦都是盯着您，好像只要是球在你的手里啊，我们都相信一定会得分。那么只要是进球了，我们在电视机前面就是跳啊、叫啊、鼓掌啊。我的父母亲就常常说：“你们在干嘛？”就是笑我们说：“你们太疯狂了，你们打球的样子啊，真的太帅了。”非常让很多人着迷。在球场我知道您球技非常的优异，那就被美国的 Whittier College 的教练看中，而且还得到了校方提供的奖学金，成为台湾第一位凭体育的杰出表现出国留学的学生。在美国这段日子呢，您一定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谈，除了读书除了打球之外，应该还有很多的浪花。我所谓的浪花呢，就是您遇到了现在的大嫂，洪大嫂，所以我们也很想听听您的爱情故事，当然就是读书打球等等，或者是在美国生活的点点滴滴，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点，让我们听听。
没问题，今天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故事嘛，希望大家也都蒙神的祝福。我真的很幸运，我刚刚跟你讲过，这么多打球的200公分的一大堆，对不对？那个教练刚好需要一个后卫。那一次我对他们比赛又打得稍微出色一点，他就觉得可以用了。我不好意思说奴才可教，但是可以用，在他们球队的那个 system 里面他可以用，那他就提供这个机会给我。你知道 Bible 讲的真的都很好，我们只要敬畏神，他说敬畏神的人四围都有慈爱的人、哦、围着他。那时候我们去美国当然是很生疏啊，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出来嘛，对不对？去我平常在我们住的地方一醒过来看到都是黑头发黄皮肤，我现在醒过来看到也有黑皮肤的，也有白皮肤的，也有说哎， 完全那个 culture shock， 那个文化冲突哈很多。很有趣的是说，教练对我非常的看重，师母他太太也教我英文，然后刚好学校有一个政治学教授 Robert， 他也对我很好，很关心我。他在26岁就拿到博士，真的是小天才，也常常陪我打篮球。然后平常又有一对美国人夫妻叫 Robert 跟 Barbara Silly， 他们住在 Orange County， 刚刚不是有人在 Orange County， 他们在 La Habra。 每一次我放假或是什么活动，他都会邀我，然后开车去载我到他们家吃饭。你看有这么好的人真的是感到好温暖。最后你说的就是学校吃饭的时候，有一些 Asian 大家都是亚裔来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香港的、日本的、韩国的、 China、 台湾都有，我们就会坐一桌。那其中有另外一个台湾来的同乡，就是我现在的太太，我们在学校相处非常的好。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我知道不远千里来打球，原来还有带一个礼物，我真的很感恩。这就是我的经历，我的故事。
这个故事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其实当然是很复杂，但是时间有限。
吴大嫂当时并不知道您是台湾这么有名的国手，是吗？
我们也是在 Bible Study 认识，然后在台湾有接触一次，因为他也是那个学校嘛，所以我们就近水楼台上，我们就是谈得来嘛。那生活起居后来他也帮助我很多，所以我很感谢他，所以后来我们就结婚了。我想一个年轻人有了婚姻之后就会有家庭，那要为家庭努力啊，成家立业，所以拼命的打工打球、打工、做老师都做。
其实到美国来，我相信您最大的收获是遇到了大嫂，因为初初来美国大家都很孤单，举目无亲，然后遇到了大嫂呢，你就会觉得说彼此可以互相照顾，有问题也可以互相的沟通交流，共同的面对，非常难得，也是神为你们预备的。您刚刚谈到就是要打工了，为了家庭，您学成之后呢，同时就有四个工作机会，然后你就回到台湾。可是呢，可能太太跟孩子都还留在美国，所以您就成为了两岸之间的空中飞人。我想知道一下，当时您怎么经营您的家？查一下您的资料的时候知道说，晚上有时候您的女儿会把您的照片抓在手上睡觉。我想今天上线看节目的很多的我们的家人呢，很可能有的人也是正处于跟您当时相同的境遇，那我们就想您以过来人的身份来说说这样的故事。
我们刚刚提到创业维艰嘛，因为我们都不是富二代，属灵我们是富二代，但是物质上我不是富二代，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尽自己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因为不好意思，有一点点知名度嘛，所以人家就会请你教球啊，还有做体育老师啊，还有做其他的顾问啊，甚至还拍广告啊很努力做事情，生意开很多路。要经营家庭，我想第一个就是爱。我心目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想把太太把孩子们都照顾好。虽然我分身乏术，但是我心里在想，基本上我愿意的话，他们会知道爸爸的能力在哪里嘛。有时候时间有限，能力有限，让他知道爸爸惦记着他们。说实在，有一次因为工作很多嘛，我要赶去比赛，然后在高速公路啊，我还出了车祸哎，哇，那时候很惊险，因为你很累很忙，这个工作完了要赶那个工作去比赛，然后开车就在高速公路三义的路段撞车了。那个新车啊这么长，结果一撞，前面撞到我，反应很快勾回来，勾得太厉害，后面也撞到，所以缩水变那么小，但是我夹在中间没事，这个是恩典，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那时候才想到说，人若赚得全世界，你赔上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那时候想，还是不能做那么多工作，你的生命跟身体需要有智慧有价值的安排，也为了家庭，也为了小孩，当然也为了你自己，你没有了生命，你根本没办法照顾人的嘛。 所以这一次给我很大的震撼。至于我跟我女儿的关系非常的亲近，因为她知道爸爸请全力都在帮助她，即使人不在，那时候打电话很贵，我也会想办法就是打电话给他们。那我的大女儿她现在也拿到了律师住纽约，她那个把我的照片一寸的弄一个小框框放在框框里面，然后夹在她的大拇指，晚上睡觉啊，她就把我抓住照片，她有时候掉下去她就害怕，哎呦呦呦在哪里，赶快再捡起来。父女感情这么好，到现在她已经有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还是常常联络。那重点，一个有爱心，一个你要真的很用心去经营，真的效法我们基督，就是对太太像基督爱教会这样，真正的爱小孩呢，就是照主的教训来指导他们。那他们也自己在神的保守之下很认真。我有三个小孩，老大 Chris 是 UC Berkeley 认知科学毕业的，第二个就是 Naomi， 他是 Columbia 跟 Berkeley 的 Law School。第三个 Northwestern， 他是电机工程师。很感恩，除了神作，我常常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会读书一定跟你不是跟我，我是会打球太太就笑得一塌糊涂。我女儿都那么会读书，我儿子也会读书，有两个也都打篮球，有一个跑田径，所以他们都是运动的爱好者，这是我很欣慰的。健身嘛，所以用心的经营家庭，用基督的爱去爱他，竭尽所能，他们会觉得这个爸爸好像为了家庭都愿意牺牲哦，孩子都很感动。其实我不是故意做的，是因为我看到我妈妈就是这样对我，我爸爸就是这样对我，我们对小孩根本毫无悬念，就是请全力去帮助他们，爱他们，那他们也都回馈父母。
那是洪教练做教练的时候，那个不是您的儿子，只是说您那时候当台湾银行的球队的教练，是吗？
对。
然后后面几，这个也不是您儿子，这都是您在教导他们打球。
对。
下面，所以左边是你女儿，右边的也是你女儿吗？
运球那个是我女儿，就穿
黄色衣服那是你女儿。
嗯、对。
好，
打得非常好，她在西北也打校队，那是电机工程师，现在在旧金山这边一个公司。哎，右边第二个。那是我女儿，其他的都是好朋友，他们都很会打球。其实我们打球，我们影响了很多小孩，带了很多小孩，又健康又有朋友圈嘛，然后团队精神又很好。我想我当那个大人的教练，直男的教练，都没有当小孩子教练那么有趣因为当小孩子教练影响了大概几万人，上万人，都是上万人，因为我们去了很多小孩。
是的，您教了好多新兴学子，带领很多年轻人，让他们加入篮球营，一起来训练他们打篮球。那我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您的父亲是警察局刑警局长，他希望您考警官学校，可是您当初却选了基督书院，您的父亲还挺生气的，对您相当的不满。但是您说过一句话，未知的明天交在已知的上帝的手中。相信在您打球的生涯当中呢，您就是持守这样一个真理，一直跟神走在很亲密的一个路上。我们也想知道一下，您觉得在神学院的学习对您来说有帮助吗？当然是有帮助，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我就说有什么让您觉得很难忘的事。
我想你是分成两个问题，一个父亲对我选择基督书院不去警官学校跟我的意见不一样。其实我的父亲是非常有智慧的父亲，他非常有智慧，因为他本身我们说是有高的位置，所以我只要警官学校一毕业，大概三五年就可以做分局长了，因为可以升得很快。但是呢，当时信了主之后呢，那个人生观跟价值观突然变了，那个好像不是我要追求的方向跟目标，我只是希望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人生，有非常美满的家庭，做我自己擅长跟喜欢做的工作，所以我就选择了 Christ College 他那时候是没有学历哦人家都笑我，说你怎么会选一个没有学历的学校。不过神迹出现了，就是我来美国读书，他们那个成绩美国承认这个很奇妙，我自己都不知道，说实在，不过就是这样的经历。 我父亲当然是有念一下了，但是基本上他还是尊重孩子兴趣跟他的专长去发挥，这个是在这里我要讲的。那你刚刚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能不能重复一下？
就是您读基督书院，您觉得有什么一些难忘的回忆？
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学校，环境非常好，我们早上都可以起来运动，也可以读经祷告，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学英文，语言都学好一点，非常好的环境，是我非常快乐的大学生活，也是奠定我有机会出国读书的语言基础，所以也很感恩，在那里也认识了好多朋友，他们后来很多的服侍主都非常杰出，这是我很欣慰的地方。所以不可知的明天交在已知的手里，我现在跟你见证是对的，是好的，是一级棒The best 太棒了。
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带领我们走那样的路，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想的时候会觉得说，哇，我选择的那条路是对的，是一步一步神都带领的，只要我们交在神的手中，相信神都会指引。洪教练，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生命的神射手。当初你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因为你每次都是空心球进篮，我想知道一下，您的题目是说您投入神为您所设的篮筐，还是您是篮筐，他是你生命的神射手，永远投射在你的生命的篮筐里面，这个题目到底做什么解释？
我想没有那么复杂，这个主题是当时宇宙光采访的时候他们设的标题。那我是觉得很简单的，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有那么多选择，就跟当时我为什么不去读有学历国家培养的警官学校，那我不愿意读，我去读一个没有学历的，这是一个选择，你知道吗？人生的道路上很多选择，对不对？是因为你的价值观、人生观改变，你才会有不同的选择出来。因为你有了不同的生命，你才会不同的选择。到如今，我觉得我很高兴，我选了这条路，减少了很多烦恼。最重要的是说，生命的神射手，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要准确，这是主要的用意。所以你在走人生的道路上，你要很准。命中目标，我想Bible 有一句话很好，彼得在问我们跟随你能够得到什么呢，他说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哇，我想这句话太棒了，对不对？那我们既然选择救主，他就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又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我今世可以得什么，来世又可以得什么那实在太美了。所以我是相信每一个人，你我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生命的神射手，不是只有我，这是最主要的用意在这里，我们做对的选择。
谢谢教练给我们的鼓励啊，我们都可以成为生命的神射手。在访谈之前呢，觉得球跟信仰是洪俊正教练的最爱，那今天访谈完了，我还是觉得球跟信仰是你的最爱。洪教练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么多精彩的故事，他曾经说过，回想过去光彩夺目的运动员生涯，短暂的如流星，还好因着基督的信仰，如今这个光芒能够进入永恒。过去的生命很光彩，但是神带我们进入永恒的生命才会更荣耀光彩。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访问，非常感谢您。
不客气。那我再跟听众讲一句话，就是说家庭很重要，我们以家庭为单位，把家庭照顾好，这是一个。第二个，人生选对了，但是你要 finish well right， 不要晚节不保，就是说你这人生要走到底，都是蒙祝福的，好不好？用这个来祝福所有的家庭。
谢谢你，谢谢教练。我要来介绍一下下周我们请到的讲员，下个礼拜1月17号美西时间周一晚上8点，北京时间1月18号周二中午的12点，我们请到的是袁大同老师。袁老师主要谈的呢是幸福与尾声、契约与盟约、后院与前院、美酒与爱情。袁老师他是婚姻家庭的顾问，开了很多的课程， 他将说出他的故事，道出做婚姻事工的一个心路历程。欢迎大家仍然上线来听他的故事。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拉您入大家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呢可以加上 LINE， LINE 的 ID 跟微信的 ID 是一样的。所有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观赏得到，但是非常希望大家看完以后呢能够按一个小铃铛，然后订阅一下。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输打网页的网址。当然如果您加入微信或者是 LINE 的群组，您也会看到每一期我们讲员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成为一家人，一起来听他人的故事，一起来蒙建造。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余明节目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
我们一起献上感恩的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怀着喜乐又兴奋，平安又非常有憧憬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心情，领受了今天你为我们预备的这样奇妙的故事。我们在洪教练、洪弟兄、洪牧师的生命当中看到你奇妙的作为，这个作为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狭隘，就是我们一个人蒙你的拣选，然后信主归到教会，读经祷告，在教会的四壁当中，在星期天的上午或下午参加一些团契聚会。我们所看到的是你奇妙的作为，是你是宇宙万有的掌管者，是我们人类社会的真正的主。我们看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你兴起奇特的见证，你也把你的恩膏注入到我们实实在在的身边的这个美好的见证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主，你兴起小人物大故事这样美好的事工，能够发掘我们身边的神早已预备好的奇妙的见证。我们为着洪牧师、洪弟兄有这样美好的才干、美好的恩膏、美好的恩赐天赋，我们献上感恩。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一个非常奇妙的案例，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方方面面，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在整个社会的大的系统生态当中，我们都有自己的角色、自己的生态位。当我们认定以后，我们也可以向你祈求，仰望你先天的恩赐和后天的恩膏。我们不仅仅可以建造自己的生命，使自己灵命成熟，也能建造基督的家、基督的身体，属乎你的真正的属灵的家园。同时我们也能在属乎你的国度当中带出美好的、自然的、能够真正的成为福音管道的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到洪牧师生命当中有这样奇妙的一个非常纯美的见证，他实实在在是有勇气的，他实实在在的是谦卑的。从他分享的整个的谈吐、言谈气质当中看到他的生命的魔力、属天的特殊的引导和带领，以及在他的谦卑的教练和服侍当中所带出的美好的、实实在在的令人感动的温馨的见证。同时他自己的生命的带领，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奇妙的一个属灵的规律和原则，那就是自己应当努力，在基本功当中要扎实啊。他在任何的行业当中这样的一个原则都成为我们借鉴的一个标准。同时在关键的时候仰望，当神充满我们的时候，正是神把他一个很重要的恩典精准投篮投到我们生命当中。同时我们也成为神工作的一个器具，让神的恩典透过我们精准的投到他要投放的地方，这就带出了美好的见证，成为神在这个时代的火柱和云柱，引导着他的圣民，也引导着他的选民。我们感谢赞美主，愿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成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甚至延续到后疫情时代，都能成为一个美好的福音的管道，让传福音的恩赐借着这个数字化的平台能够成为整个全球的 啊，全世界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使传福音的恩赐在新的时代有新的一个表达，有新的一个样板，有新的一种作为。求你继续的赐福这个平台，赐福啊，丽霞姊妹，赐福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怀着小故事，真正啊小人物大故事的这样的美好的见证，能够造就许许多的人，激励许许多的人，也感动我们很多的人，能够用各自的恩赐，各自的方法，借着这样的一个时代数字化的平台，能够带出福音的见证，使你自己的国属乎你自己，使你自己的名真正在你国度彰显，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感谢赞美，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